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53课。不设防是我的保障。那我们昨天有提到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讲到是防卫，你可以跟前面的135课联合起来读。那么这边的不设防指的是心灵层次的，也就是说，当你如果认同你是这具身体的话，你就处处需要防卫，因为这个身体它是脆弱的嘛。啊，它有可能遭受各种攻击，甚至是那些小动物啊、爬虫啊，都可能使这个身体受到伤害。那然后当然就不用讲说各种天灾人祸啊，然后这个疾病啊，然后不管出门或在家里都有各种危险呐，不管是这个空气污染还是车祸等等啊，这些都需要让我们提高警觉，去防卫我们的身体。所以，当你能够跳出这个身体，去认清真实的你是圆满无缺，而且永恒不易的那个灵性的时候，这才会让你的心灵能够真正平安。这是平安，绝对的平安的那个要件啊。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达到那个所谓的不设防。所以，我们有讲到说，并不是你刻意的不去设防。而是你要先能够忆起你的实相，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的进到那个不设防的心境里面去。好，那么这一刻它的文字可能你会觉得也是蛮深的哈，甚至并不是完全很好读哈。但我想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包括这个135课，它就是要告诉你说防卫是没有用的。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比较仔细的去觉察一下，就会发现的确是如此。因为如果防卫是有用的话，那么你去布置了那些防卫措施之后，应该你就可以达到平安的嘛。但是你会感觉到，其实我们内在的那个，内在深处的那个恐惧啊，那个小我的恐惧，似乎是从一个看不见的源头会不断不断的冒出来。但你尽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去防堵那个恐惧，但是它还是会一直冒出来。所以你做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哦，那你可能买了一部比较好的车，或者你买了很多保险，然后尽可能的存钱，防老，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防卫措施嘛。那你可能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但你还是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危险的。那包括什么这个空气污染然后这个路上的交通然后这个身体会不会生病啊，这些都不可测然后也不能够完全被防卫住。总是有那么一些几率我们的心灵会总是活在那个恐惧之中。那当我们随着恐惧越去防卫的时候，我们所防卫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就越真实。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内在恐惧并没有能够被消除掉。好，那我们就继续从这个第七段来看他说防卫就代表了脆弱那他声明你已经否定了基督，开始害怕天父的愤怒那这个当然是指这个四层分裂的过程不过，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说，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防卫，其实应该是在防卫天父就是因为你选择跟他分裂，然后害怕他的那个愤怒跟报复的时候你就要对他产生了一层心理防卫然后想办法的去应对或者逃避也好。那这样的一个防卫呢，又投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话，就演出各式各样的剧嘛，就是好像外面总有人想要来攻击你，想要来占你的便宜，然后好像这个世界总是各种天有不测风云，的那种感觉。好，那下面这个跳一段到第九段呢，他说今天我们要越过所有的梦境，认清自己无需设防，因为我们受造的生命是凛然不可侵犯的。绝对不会有任何认同攻击的念头、希望或者梦想那所以在这个实相里面，因为它是一体性嘛，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攻击存在跟攻击有关的念头都不会有那么所以就不再有恐惧，因为不管是你有可能会攻击你自己，或者外面有人有可能会攻击你，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就会。常常活在那种恐惧里面，那今天要越过这些梦境，就是这些都是小我做出来的 充满恐惧跟恐怖的那个梦境啊。然后真正的从梦中醒来了，才能够认清自己，无需设法。OK， 所以以前我曾经在课堂上问同学说，你如果在这个梦里面梦到被恐龙追怎么办？啊，那有的同学就说要尽量的跑啊，快跑啊，也没办法啊，难道地上挖一个洞跳进去不成啊？其实正确答案就是你要醒来，当场就要醒来，就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恐龙。好，所以越过所有的梦境，才能够认清你，无需设法。否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没命的跑嘛，哈。那这样的世界如果是真的话，那也真的是太恐怖了，哈，就没救了，哈，我们就陷在里面就没救了。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安静片刻，默想你的目标何其神圣，你的安息在他的光照下多么的安稳，无惊无忧。那这个你的目标指的是那个第八段所讲到的那个拯救世界啊，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但是并不是往外面去拯救这个世界，而是去认清说你跟所有的弟兄的那个心灵是一体的，那所以呢你的心灵回到平安，就是他们的心灵也都回到平安啊，这是他所谓拯救世界的意思。好，那这边讲到的也是转换目的啊，就是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并不是要处处去防卫，处处去发动攻击，然后处处去保全你的小我啊，反而你要做的事情是颠倒过来，去放掉你的小我啊，然后呢你能够带着整个世界都回归到共同的趋往一个更平安的境地。好，那下面第十一段呢，他说上主牧者的任务就是帮助弟兄做出与自己类似的选择。那这个上主的牧者呢，就是在后面的第154课，我在这一课会详细的来探讨。那什么是帮助弟兄做出与自己类似的选择呢？这边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下面第三句似乎讲出他的意思啊。他说你若不去教人你所学到的一切，救恩只好驻足等候啊。那因为我们读了教师指南嘛，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他这个所谓教人指的是说你要身体力行的去活出宽恕的意思，就是活出宽恕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教呢，就是并不是像上面所谓帮助弟兄那个字面意看起来好像是要从外面去帮助他，在外面去教一个人啊，他并不是这意思，他是要活出的意思。所以这边应该跟上面那个帮助弟兄是同样的意思，就去活出宽恕的意思。那因为当你活出宽恕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会带着所有弟兄的心灵共同的回到平安啊，你就是这当然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啊。那他说你若不去教人你所学到的一切，救恩只好驻足等候，眼看着黑暗的势力无情的蹂躏这个世界，而你也无由得知光明已经来临啊。你如果不教人，就是你不活出来的话啊，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光明已经来临，也就是说黑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曾存在啊，所以说光明已经来临啊，它本来就在你里面嘛啊。那么因为你把弟兄把光明带给所有弟兄之前呢，你是不会看见光明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你自己有光明啊，你自己在那里搞什么正向思考，然后但并没有把这个光明带给弟兄，就是认清你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并为这个一体的心灵选择宽恕啊，那这个时候你是不会看见光明的。好，那么在第十一段的这个第二句呢，他还有讲到说上主拣选了所有的人，但只有少数的人明白他的旨意原是自己的意愿。那这个是在目前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目前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上主拣选的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其实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任务啊，这都是他们要去完成的。所有的人此生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都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拯救自己，然后都是为了要得到救赎啊。我们的这个所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的任务都是宽恕啊，那但是目前只有少数的人明白这一点啊。那这个就是跟圣经有一个很 很有趣的对比啊，因为在这个特别是犹太教里面，他们会去强调说，犹太人这一支是由这个他们的上主，也就是耶和华呢，去特别拣选，所以上主只拣选了少数人，也就是犹太人啊。不过从这个犹太人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看起来，被上主拣选似乎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啊，因为好几千年前，大概两三千年前就亡国了，然后中间就是在欧洲流浪，各地流浪，然后就是被当作是摇钱树，被当作是奶牛，然后但是又常常被投射很多的这个愤怒，就是反正有天灾人祸就怪到犹太人上面，就把他们抓来屠杀一阵子，这是不是只有希特勒那个时候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被耶和华拣选到好像反而是不是什么好事情。那这边当然意思就完全不同，就是他所谓上主拣选的意思我刚才已经有讲了，而且他是拣选所有的人，所以并没有这个特殊性存在，他的这个拣选并没有特殊性存在，只是看你是否愿意聆听。好，那下面第十二段呢，他说你可以把救恩想象成快乐的孩子所玩的游戏，这个蛮新鲜的，救恩是一个游戏，听起来是很严肃的事情，但它是一个游戏，因为其实救恩的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幻象，它也是幻象中的一个过程。那所谓游戏就是不当真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也讲到这个菩萨有所谓游戏的心境，游戏的心态，就是以一个不当真的心境，你就可以你会觉得你可以轻松很多，不会把事情看得很严肃认真，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幻象的一部分，包括宽恕跟学习宽恕的那个过程。所以你一时之间学得不太好，有些人没有宽恕，那有什么关系？也可以宽恕自己啊。那他说这个游戏是深爱他儿女的天父所设计的，其实应该是由圣灵的哈，准确来说是由圣灵这个角色所安排的。好，那如果说你不是用这种圣灵的眼光去看的话，你的世界就会是为被小我所设计出来。好，那当然里面就充满了所有那些小我的元素，好，我就不用再赘述。那但是当你愿意转换眼光，然后把你的这些那些困境跟痛苦看出来，它是那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好，学习的安排，学习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圣灵安排设计出来的那个快乐的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带你通往平安喜乐嘛，所以他把它叫做快乐的游戏。好，那么第三句，他说圣灵的游戏方式是洋溢着欢笑，因为没有人会输，就在宽恕里面，很多人会误解说，如果我宽恕了对方，我岂不就把他白白的放走，白白的原谅，那我就输了。那请你注意，这个是一个特别隐微的小我的思维，这是一个很隐微的小我的思维，你要把它抓出来。 OK， 记住，没有人会输，所有的人都是赢，而且呢是共盟其力，一个人赢的就所有的人都赢。好，那么下面第十三段，他说你过去一直在玩的游戏就是希望破灭，被天父遗弃，遗弃在这个世界，然后既孤独而且又恐惧，然后在一个充满罪疚交织的疯狂恐怖的世界里面，苟延残喘，这个看起来很惨，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实际睁开眼睛去看我们活在小我里面那个状态，还讲的是很真实的。那如今你可以活得越来越喜乐，因为这个小我的这恐怖游戏其实已经结束了，他就暗示你说这游戏其实根本就不曾存在，已经结束了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53课，好，这一课很重要，是讲到这个防卫的。那然后我们明天会接着把这一课的一个内容把它读完。好，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说我这边的话有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好，那当然我是会依照这个奇迹课程的这个理念，不偏差的去帮助你。然后通常我咨询的方式是就是会听你讲讲你的故事，然后把这个细节弄清楚，然后我会从中去寻找一两个出口来帮助你扭转你的眼光，就是帮助你去做一些觉察在你卡住的那个点上面。 那通常我自己的做法是还蛮有效率的，所以咨询的次数不会非常多。然后费用的话是按照终点收费。那么大部分的人，因为我自己比较少往外跑，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在网络上找我啊。那这个是说你如果有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那在课堂上或许也比较难去谈这么多私人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找我，这是一个疗愈的一个管道。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53课啊，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练习。